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的这位科学家写下的这句心里话就在我的手中。那么到底这是一句怎样的心里话，我们接下来就为各位揭晓。这位科学家写下的这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它却又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提给我们所有年轻人的：你在成长中最难忘的选择是什么？首先我想听一下现场四位，你们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思考的？
宋老师，我有。
来。
可能这个问题跟您有一定的关系。
跟我有一定关系。
对，因为我突然想起您是保研，当时我读本科的时候，当保研的机会和入伍通知书放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选择了当兵入伍。但是后面我又回到了研究生这条道路上来，所以可能当时的我……
那你后来是穿着军装再读的研究生？
对。
还是离开部队以后读的研究？
离开部队回来，我又获得了保研的机会，所以我很珍惜这两年的经历。但是如果我现在回去，当时还是会这样选择，因为始终可能是放在我心里的一个东西，我想去把它完成了。
喜欢你刚才的一个回答，就是如果时间再倒回两年前，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那就证明这个选择是发自你内心的声音。请坐。所以我在想，每一个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但是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他的工作研究对象也许能够小到一颗非常不起眼的螺丝钉或者螺丝帽，但是他的工作一旦完成之后，却又能让无数的人因他的工作而感到极强的安全感。掌声有请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西安昆仑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黄少宝。
老师
你好，你好，
周院长，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果然是一位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请坐，请坐，请坐。但是刚才您一出场，大家都会有疑问，尤其刚才我做的这样一个渲染和铺垫，
对，
就您的工作真的是细到一颗螺丝钉，但是呢，确实又大到一个国家的安全和保障。
就是我的工作呢，主要是叫常规武器的研发，常规武器呢，主要是火炮方向，
炮。
萨老师，我给您提个问题，就是您觉得那个枪和炮它是怎么去界定的？
哎呦，这个问题听着不难哈，但是真要你回答，首先肯定不是以口径来界定，对吧？机枪也有口径比较大的，我觉得是不是以它的杀伤方式吗？
萨老师，您是第一个回答就把正确的答案给否定了。枪和炮。
就是用口径来分啊。
对，就是用口径来分。其实常规的界定，枪和炮的界定就是按那个20毫米，就是弹丸的直径20毫米以上，这属于是炮；含20毫米，这是20毫米以下就属于枪。
枪，长知识了啊，就是口径。所以您是研究炮的，
小口径
火炮。
对。
您研究的火炮一般会装备在大概是什么范围？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还有地上跑的，可以全部覆盖。
所以现在真的是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脊柱和栋梁。刚才我们的这位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你有过怎样的思考和感受？就是最难忘的选择有过吗？
我是一个被动的选择。其实当时的时候，我家也是农村出身嘛，而且上到初中的时候，从我的感觉，我这当时以我的学习的情况，根本不可能考得上，所以说我们，而且当时那些小伙伴也大部分
对自己的认知那么清晰啊，
对，大部分小伙伴也都不上学了，也该出去自己挣钱去了，自己啥的，我就在家睡了一个月，也不叫睡一个月，反正每天就是我就给我妈就是一直在 在
拉锯战，
对对，在那啥，因为我
母亲是还是让你
对
继续学业。
最后母亲的话是，她也不打我，也不会骂我，她就是每天
就让你睡，
每天每天就是就到我这边就说，就一句话，去还是不去？我说哎，我说不去，不去，她就跟你说，那不去的话你就在这待着，哪也别去。
哎呦，母亲真有耐心。嗯，
最后把我耗到学校去了。确实是，现在想起来，就是我母亲当时对我的选择，就是对我决定了我的一生。
一个当年觉得自己连高中都考不上的人，现在是如此高精尖的这个武器装备的研究院的副院长。所以你想想，这人自己的潜能，实际上是很难被发现。
对对，
就相当于那一个月，你实际上母亲是给了你一个时间，让你自己想明白了。
对，其实最后想也想明白了，如果自己不去上学，这自己到底能干什么？后来想，自己也确实也干不了什么，就是还不如就是下定决心走读书这一条路。这个是确实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选择，这是我母亲替我做出的选择。
所以一个月的时间，让当年少年时代的黄院长躺在床上自己想明白了，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走？也许不一定这步棋走下去你就能看到结局，但至少人生要往前走一步。
对对。
所以我在想，每个人啊，这一生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选择，它会不断地刷新你对于选择这两个字的认知。那么今天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科学家，84岁高龄，我在想，在他的科研道路上，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他一定是经历过这样的选择，他才会把这句话作为他最想和年轻人分享的心里话写在纸上交给我们。那么到底写出这句话的科学家是谁，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这块土地的我姐姐研究了40-50年，每年都在这种油菜。嘿，与300,000株油菜花对视，才找到哪一株。从发现雄性不油到应油生产，搞了20年。全世界都在找油菜雄性不油，我们找的是第一个有适用价值的雄性不油。那都是50多年前的泥土的。我们国家的食用植物油50%都来自油菜，我们当时油菜产量只有每亩30-40公斤的油菜籽，现在的130-40公斤一亩，就增产了好几倍。4,5,4,5,4,6,4,7。每年有几十万份的材料都透着袋子进行分析，我自己这个研究内容在10,000份，这都每包都有它的号码，都可以查到它的父母亲是什么来源，怎么来都查得到。2560的第二株含油量54，结果我只选这个高油分的，这是很重要的内容。种子是农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相当于农业芯片。我们搞育种的还得在田间试验哪个好哪个坏，你的播种。嘿，播青前后播油菜，明年3月份就开花。开花的时候天天都来，看到特别红的菜了吧，巴不得天天去看它籽。我们一直都想着怎么想我们的油菜产量提高到国际间的水平，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信心，有艰苦奋斗的工作。这个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来油菜一定的产量更高，品质更好，这是必然的。
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连线来到我们开讲的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物遗传育种专家傅廷栋，掌声欢迎。傅院士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嗯，你好。
欢迎您通过连线来到我们的开讲节目当中。哎呀，我看今天选择连线的位置非常的特别，您选的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这个纪念碑呢，是为了纪念我们1972年在这里发现一个国际上第一个有食用价值的油菜玻璃马雄性哺乳系，就是纪念碑旁边这个田，也就拉开了世界杂交油菜食用法这个序幕。
所以由此，在90年代，您获得了国际油菜协会颁发的那个科技大奖，那相当于是油菜花行业里的奥斯卡，那是真正的油菜花。
现在这个奖一共30多年。就一共受奖的全世界12个人，我是唯一这个亚洲人，所以这个奖是非常重这个奖。嗯，
太棒了，请坐。
其实，小时候我家也种过油菜，我可能种的品种也是傅院士研究出来的品种。
是吗？
我对这个油菜确实对农业也是。就是很有这种感情的，因为从出生就是在这个农村，对这个非常有感触。
哎呦，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层缘分和连接。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一位农业科学家，一位是搞兵器工业研究的，我说这两个人从研究领域上来讲，好像没有直接的传承，至少没有直接的科学技术的传承。
对。
但是刚才您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哦，原来很多东西无形之间它是有关联的。
有关联。
他们说傅老呢有一个习惯，就是直到现在为止，傅院士80多岁高龄，每年据说您还要下到田地里，到第一线这个油菜田里去进行科研，是这样吗？
对，是的是的。嗯，哇，
所以今年的2、3月份您也是到这个田地里工作完了之后，就是在实验室里或者是在办公室里去完成您的科研，就不用下地了吧？
我们呢也下地，我们呢油菜收了之后，都干收，冷冷的地方集中第二季。
我本来以为傅院士一年就2月份、3月份下地，然后剩下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错，他们油菜它根据纬度的不同，它过了季节以后，它往北继续种。
对对。
刚才啊，我们收到了您写来的这一封亲笔信，里面只有一个问题：成长中最难忘的选择。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会给年轻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感觉到一个人的选择是否正确，可以影响他一生的工作或事业。如果我们选择正确了，我们坚持下去，就可能又有成就，有成果，这对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是的，
我有这个体会。为什么选择学农呢？开始并没有有意识的选择。为什么我初中呢？是1951年初中毕业，就考高中，就考高中。当时我们的镇上只有一个高中。这个高中呢，就是一个中等专业的农业学校，可以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不安生这个专业，因为我喜欢看小说，就喜欢成为这个文学家。我还想有机会的时候，我还想学文学，以后当文学家。但是呢，农校毕业以后，我呢就分配到广东省中山县一个文南区农业技术推广展区当技术员，同农民同住同事同劳动，推广技术工作。这个时候我就亲自体会到农业的艰苦，农业的重要，农业为国家的粮食生产、食品生产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就慢慢认识到学农的重要。 特别是1955年，全这个珠江三个州发生严重的虫灾，虫还是历史上没有的，水稻损失一般都损失30%-40%，严重的损失到80%。当时农民呢很着急，有些老农呢坐在田头流了眼泪。我当时呢感觉到很难过，因为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技术农业技术员，不能够为农民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感到很内疚。因此我就感觉到农业需要我们，农业需要科学，我应该为这个农业走一辈子。1962年我也考取了这个研究生，研究油菜是我们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油菜遗传育种的研究生。第二个选择呢，就选择杂交油菜的研究方向。当时我们的油菜产量只有每亩只有30-40公斤，不到发达国家的1/3。我在想怎么样提高油菜的产量，就考虑到利用油菜的杂种优势，要配种必须得找到一个母油菜。当时全世界好多人几十年都在找这个母油菜，都没有成功。我感觉我的想法是很好的，但是困难很多。在这个1970年开始，在我们学校找了100万株油菜都没找到，就是在1972年，就在我们纪念碑的旁边这块田内，玻璃马这个品种呢，发现了19个雄性哺乳株。1987年，在波兰召开第7届国际油菜大会，他专门请我到波兰国际油菜大会做个报告。当时呢，我接这个通知，我就很高兴来参加会。我们买一个火车票，在北京出发，苏联到莫斯科，到波兰来回，坐了2个礼拜的火车，吃了箱子方便面。我在波兰大会上做了个报告，反应很强烈。他们认为中国的玻璃马雄性哺乳是国际上第一个有血种价值的雄性哺乳类型。1985年到1994年，国际上所有国家入型了22个三系杂交种，其中70%-80%都是国外利用我们的雄性哺乳系入型的。我在农业学习工作的70年，我培养了很多本科生，几十个硕士博士，我带领的团队现在都是国际上知名的、国内外知名的油菜研究团队。我回国几十年来，我选择的农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感觉到我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把掌声送给傅院士，请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傅院士说他选择农业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没有想到在未来成就了中国油菜种植这个领域如此了不起的一位科学家。刚才傅院士您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啊，我也一直在想，我曾经把您的这个问题提给了现场的几位年轻人，尤其是黄院长刚才分享的他的经历，为了决定到底是否继续读书，他在床上睡了1个月，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非常好，他的选择非常好，还是给他妈妈帮他一起选择了，我还是对的。
傅院士松了一口气说非常好，他1个月之后起来了。对，这要换成小撒估计睡到现在都还没想明白。我特别想问一下傅院士，就是在您谈到的您的2次重要的选择，以及选择之后这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当中，是什么能够让您支撑着您把这条路一直走下来？
我觉得这一代的动力就有一个责任，因为我们 搞这个科学工作的，我们重大的责任就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坚持几十年呢，还是一个责任。责任是我们创新的基础，是我们创新的动力。我体会到这一点。
但是我们也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古国，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始终在用一个词形容他们的工作状态。面朝黄土背朝天，
对，
就从事农业工作，包括从事农业研究，其实也是一件挺艰苦的事儿。现在这几年慢慢好了，那您当年觉得累吗？觉得苦吗？
苦中也有乐。我们搞农业的，也经常夏天，到夏天还到西北去加带，那是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我感觉的艰苦是在工作上的艰苦，但是我们精神上是愉快的。为什么呢？我们是为国家，为我们的农民来做研究，特别是看到农民种我们的品种而且得了效益的时候，他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特别高兴，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我们要乐在其中，我跟着我的希望将乐在其中这个词能够交给年轻的科学家，让他们谈谈他们的体会。
傅院士给我们提出来一个词叫乐在其中，我非常同意刚才傅院士说的精神上的快乐。其实作为菌品科研来说，我们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咱们上百年的这个历史可以看到，如果你的做不到船坚炮利，做不到我的兵器上的提升，就你很容易就落后，就会被挨打。所以做我们兵器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造最强的矛和打造最坚固的盾，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也是我们新一代的这个科研人员传承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在里边。说到万发炮，顾名思义可以想到一下，它就是一分钟可以发射一万发炮弹，而且万发炮是在咱们的舰船的防御里边是承担着守门员的这个角色，就在瞬时我发射出一个很强的一个火力密度，对我的来袭的目标进行一个高效的一个拦截，就是保证我在最后把这个目标打掉。它也是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产品。为什么说要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呢？这个是关系到一个战争的成败。这个100%的自主知识产权就决定了我们的万发炮不管战争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的产品一定是能供得上前线，给咱们战士提供最好的一个装备。其实万发炮的它的诞生也不是说说来就来，说有就有的，它是也是一个一脉传承的这个发展。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是我们厂的这个老一辈的科学家提出了瞄准世界先进目标，开始研制咱们第一代的反导舰炮。第一代产品的时候，它采用了一个控制系统，在这个行业里边的炮上没有采用过，就大家一直都在摸索着往前走。这个里边牵扯到一个事儿，就是要编程，要使用这种控制程序。这些编程的事儿一般都是新兴的一些东西嘛。你像90年代新兴的一些东西，说你老同志就不要参与了。但是我们老专家，眼睛虽然都花了，也要拿着老花，拿着那个放大镜，要在电脑跟前。他说，我虽然可能学不会这个编程了，可能我自己编不了程，但是我要看得懂它。我只有看得懂它，它出了问题，出了故障，我才能去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第一代舰炮突破了各个技术，然后逐步研发出来。现在这些老一辈的前辈们回想起以前的峥嵘岁月，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满足感，就是一个的是我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再一个就是我们跟这个团队在一块儿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大家回想起来总有一种精神上的一个欢乐在里边。当然这个创新呢，它是永远是没有止境的。当第一代舰炮已经列装之后，我们厂里边就是立马提出来这个第二代的一个研制，提出来万发要把射速翻一倍，也是很多技术难关一关一关的要通。就大家说，哎，我这个炮一分钟可以打一万发，但是我这个炮弹怎么能供得上去啊？你打一万发我炮弹供不上去，你白打呀，你怎么打呀？打不了。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做了很多方案，实验基本上全都失败了。 几个月的时间，他试了那几百次、上千次，在这种挫败感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一种精神，决定了大家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万发炮的研制啊，其实怎么说是，它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积淀下来的一个东西。2019年的时候，万发炮是参加了国庆阅兵，当时全场每一个人都在电视跟前坐着，就等着这一时刻。等到这个万发炮经过天安门广场之前，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阅的时候，就那种骄傲、那种自豪，就是刚才副院士说的叫乐在其中，真的这是我们的收获中的一个欢乐。大家看，我在兜里揣了一个，就是大家看，就这么大一个销子，其实这个销子就这么大，还没有一个筷子头大。它是一个我们厂已经装备了十几年的一个产品，已经在部队装大批量，已经装备了很多了。这个销子经常出一些小问题，就等于它经常会在它的一个这个铆接处会有一个断裂。但是它只要这个销子一出问题，别看它不起眼，只要它出问题，这整个武器全部停止工作。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那你坏了我就给你换，反正换了也很简单，成本也很低。还有一个我就要改它，它中间要花的物力成本是应该是百万以上的。如果是大家去选择，大家觉得我是，反正一直就让按维修这样维修下去呢，还是我去彻底改掉它？就是咱们哪位青年可以
重新的去设计这么一个销子？
行，谢谢回答。确实我们最后的选择就是要重新设计，因为做我们设计之前其实有一个点很是触动我。当时这个零件出了故障之后，我们去部队去解决问题，一个战士说，哎呀，说你这个东西确实也不起眼一个啥东西，但是你这个东西是关乎着我们的战士的生命，是关系着战争的成败的。一旦你这个在战斗中你这个零件出了故障，那是不是这个武器就不能用了？我们战士用着这个武器冲到前线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成了一个活靶子了？所以从部队回来之后，我就找我们的团队，跟我们团队一块儿要改它。其实就是把一头加了一个小凸弹，现在只要是部队上每一门就是这个装备上的这个销子全部进行了更换，把这个隐患全部给消除掉了。那时候的开心也是一种，虽然说这个东西吧不是很大，不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装备，但是也是坚定了我在这块的信心。它是给了我自己的很大的一个信心，也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往下走下去的一个勇气。最后还是有三个词分享给咱们现场和那个线上的一个青年。第一个词就是要有定力，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比如像我一样选择了这个军工行业，我要坚定的要走下去。可能有人说，那我中间出现了这个动摇了怎么办？一定要安静下来想一想，就是想一想自己的初心，然后整理好自己的行囊，再次出发。第二个就是要有活力，我说有活力，年轻的时候是你的创新力和那个创造力是最强的时候，趁着这个时候多去学一些东西，多去丰富自己。第三个词就是要有魄力。它是关系到你的大局观和你的这个全局观念的一个词。有魄力的话，就是不要去斤斤计较，在工作中就是多伸一把手。特别两个人有工作交集的时候，往往中间会有一道缝，其实大家都是围绕着这个主动填缝的人来开展工作的。时间一久了，这个人就慢慢就成为核心。这就是一个魄力的一块。总的说来，我们80后啊，像我这样已经工作了15年了，我们现在要不仅要做的是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的这个精神、创新的精神、自信的精神，而且还要做好往下的一个传承。我们继承了这个精神之后，我们还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对咱们国防的建设和国家的富强做出最大的一个贡献。谢谢大家，
再次把掌声送给副院士，送给黄院长，带给我们今天一场特别的开讲。在您刚才分享的过程中，在刚才我们的副院士分享的过程中，我们的100位云端观众，包括我们线上的很多年轻人，也在发来他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和话题。 我们先问傅院士吧。这位线上的观众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称得上正确？所以傅院士，这个问题您能给我们的年轻人说说您的见解吗？
我想判断这个选择是否正确，有好几个方面的事情要考虑的。第一个，要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否做这个选择适合，这是你自己知道的，这是比较好下结论。另外一个呢，就要考虑那个环境，你有没有条件去这个选择。第三个呢，我跟着考虑到需要，你这个选择是对你家庭发展的需要，对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对事业发展的需要。如果这几个方面考虑到的话，你这个选择可能就比较靠谱。
谢谢傅院士，我觉得你看科学家就是科学家，就傅院士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有把这个问题给你回答死。
对，
最后他用那个词是这样的选择就比较靠谱。对，意思就是这样的选择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偏差了。谢谢傅院士的回答。接下来一个问题问一下黄院长，人生道路上的选择，是当你面对选择的时候，是自己听从自己的选择更好，还是听从别人的建议更好？这也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这个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万一别人建议对了呢？
我再给你分享我的一个选择啊。就是当时高考之后嘛，就是高中高考之后，我就在我们班主任手里边拿了一本那个册子，翻就在那翻，就是一直在翻。我就列了很多学校，但是翻到我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咔咔就定到那儿了。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的，就是人生的下一站。
就冥冥之中，
对，
有一种召唤，是吧？
因为从小的时候也是喜欢这种，
男孩都基本上都是，
对，
都是在军工环境里长大的。
对，你要说是自己选择还是听从别人专业，我更建议是听从自己的内心的一个选择，自己拿主意。就是别人的建议只是你的参考，
就像您母亲当年。每天也只是给你个选择题，去还是不去？
好，对，
回答完你不去就走，从来不给建议，最后的选择是你自己。
对，
这么多的关于选择的故事，关于乐在其中的感受，接下来想听听你们四位，对两位科学家的前辈和青年科学家，你们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想跟他们交流？
两位老师好，刚才听了两位老师分享，确实特别的受触动。傅院士和黄老师都提到了这相关的一些研究过程的成功，其实是靠一定的灵感，所以说就想请问一下，您觉得创新是靠一次幸运的发现，还是说千锤百炼的积累呢？先请问一下傅院士吧。
袁隆平先生呀，说过一句话，他的成功呢，是汗水加灵感加机遇。他将汗水放在第一，是最主要的。为什么要艰苦的工作？第二才靠灵感，灵感是有的。对每一个这个创新，有时候有偶然在灵感上对接出众。这个偶然呢，是存在于必然之中。所以灵感只是一部分，更重要是经过千锤百炼之后，才能够得到创新的结果，这是我的看法。对，
当年您和您的同事们在那个50亩的那个油菜田里，跟上百万株的油菜去一一对视，去找那一株，有可能，我们说啊，万一那50亩地里那上百万株油菜里都没有，您就最后您也没有发现，您会后悔那数百万次的对视吗？
不会，我相信就是哪一两年找不到，我后来肯定可以找得到，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就坚持下来的。
这就是千锤百炼。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非常赞同傅院士的这个说法，确实是我们的研制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其实很多人你看这个结果啊，觉着跟前面好像没多大关系，但是它没有前面的，它这个结果是出不来的。
其实都没有白费，有的时候你不走那些弯路，你最后找不到那条正确的路。谢谢，谢谢我们这位青年的提问，谢谢。下一位，
萨老师，老师好。刚刚老师也提到，您所制造的军品参加了2019年的阅兵，接受了检阅。然后，其实我所在的部队有面战旗叫“临津江突破英雄连”，也接受了检阅。关于这面战旗的故事，想跟老师您分享。
这是1950年12月的临津江战役，当时敌军利用天然峭壁，以炮火封锁江面，破坏冰层。负责主攻任务的我部一反兵家常规，把突破口放在了临津江河道弯向敌人的地段，并且大胆地把几十余门火炮射出在距离前沿300米至800米处，最后选准时机进行直瞄射击，打的就是意想不到，成功摧毁了敌人的攻势。
当时这个战力也得到了军事学院他们的反复的学习和研究，对于这个突破口的选择应该是可以打满分的。其实我想这应该是算是战术上0-1的创新，所以想问问您，您觉得在您的领域上，就是关于创新，从0-1的创新和1-100的创新这两个阶段，哪一个阶段更刺激呢？
更刺激，我本来以为哪个阶段更难，哪个阶段更刺激。
有一个比喻啊，0-1属于你有一个目标，但是通往这个目标路在哪你不知道，你一直在这摸索，你突然就冲出了，找到了一条路，针对这个目标找到了一条路，就曙光在线的时候，那种溢于言表的那种感情，那是一种开心。1-100的这个是啊，是你眼睛看着的目标，你需要翻山越岭，经历千难万阻才到他跟前，这是两个比喻。但是你要说，哪个更重要？说哪个两个都重要，因为它是不同的阶段。
没有0-1就没有后面的1-100。
对，但是没有1-100，
对，
0-1可能也就停那儿了，
对，也就停在那儿了。
对，但是你要说哪个更刺激啊？我的觉得0-1更刺激，肯定是。
那一定是。
你黑暗中见曙光，
对，
但是这个都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也是。
但1-100呢，刺激就刺激在最后你爬上那100的高峰的时候，
对，
那一瞬间终于到了，
终于到了，
漫长的跋涉，你漫长的征程结束，终于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那一瞬间的释放，那是两种不一样的快乐，
对，
和幸福的感觉。傅院士，当年您发现这个玻璃玛细胞制的这个雄性不育株。那一瞬间应该算是一个0-1的过程，但实际上从1972年到现在，从1-100这个过程，您是不是也是一直在努力当中？
我记得我是1972年发现玻璃玛雄性不育，到我遇见第一届生殖杂交种，也是中国的第一届生殖三期杂种，我用了20年，到1992年才被正式拿到生产上去。因此在0-1、1-100的过程中呢，我第一步只走了20年，0-1只是开始，1-100呢才是真正在生产上去起作用。
所以我在想，今天科学家与科研工作者分享了他们这么多关于自己的科研工作的这些心得和体会之后，我觉得其实一个一个的故事，它汇成了这些细节，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真的是一种传承的幸福。
对，
今天我们的傅院士给我们年轻的科学家们、科研工作者们送来了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接下来有请导演把我们的这份特别的礼物带上台。这个如果是搞农业专业的，或者搞这个植物学，一看就知道，这个容器是用来盛放种子的。这里面是傅院士专门选择的其中一种油菜品种的种子。
这是我们团队最近遇见一个耐盐碱的、非常耐盐碱的一个油菜品种。这个品种既耐盐碱，生育期也短，可以作为食料油菜在北方推广。我送这个礼物的目的，不光是 在邮差本身，而是意味着我希望我们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要像种子一样，在全国各地，在各行各业都那里生根发芽，开发结果，为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这个含义。谢谢大家。
谢谢傅院士送给我们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的这样一份特别的礼物。
非常感谢傅院士能将这一份珍贵的礼物送给我，让科学的种子萌芽，就是咱们一批又一批的老中青科学家，就是共同努力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而且我也突然想到，刚才我们说到的零到一的创新，一到一百的创新，可能无论你走过多少个一百，那个一百对于未来而言都是一颗种子。
对，
再次把掌声送给傅院士，也再次感谢我们一百位云端观众和我们现场的四位豪门青年。我们这一期的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再见。